同修阿弥陀，我们今天讲六祖坛经传香忏悔第五啊。传香忏悔，我们呢在禅宗的一个修行上，我们讲说家里一个佛堂或者是在佛寺里头啊，我们供了香，供了灯啊，有了种种法器，在禅宗呢它是传它的法义的，也就是说你供了这一炷香，它香代表什么必须很清楚的才可以啊。灯啊，代表着光明智慧啊；香代表着我们的啊这个修行，代表着我们的德行啊。那么这个各种法器各有它的意思啊。木鱼啊，代表着精勤不懈，眼睛从来没有闭过的。鱼的眼睛是从来没有闭过的啊。磬，引磬代表着引导向导。鼓就不同了，它代表着哈、啊、这个振奋你哈、啊、这个的这个，尤其是在你疲倦的时候哈、啊、人家讲晨钟暮鼓哈、啊、钟呢就是要提醒你的啊，鼓呢其实也是提醒你的，一个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容易疲倦的那个时候啊，钟磬啊提响。所以你看过去唐人啊这个写的诗里头说清晨入古寺，是不是啊？那么清晨入古寺的时候呢，那么他所听到的呢就是钟磬音嘛，是不是？所以清晨起来的时候呢，一定是啊，这个是磬跟啊钟呢是一起有的啊。你看他说清晨入古寺啊，曲径哈、啊、通幽灵，是不是？你看那整个的一个环境里头哈、啊，那么初日呢是照的高林的啊，那么这个三光呢是月的鸟性的，对不对？然后你只听到钟磬的声音，唯闻钟磬音。所以你看到说那首诗里头，你感到就是清晨的时候都是用钟或者是磬啊来提醒我们人的啊生活的。所以有时候早上哈、啊、你起来的时候你把它放着哈、啊、那个早上起来你放那个佛门的那个叩钟记啊，你听听那个叩钟记哈、啊，你早上起来，你觉得有的人早上起来说：“哎呀，我好像十八条灵魂哈、啊，十二条灵魂少掉两条哈。”他，但是你试试看好了，你打开那个叩钟记，你听的那个叩钟记哈、啊，你会感觉到，哎，听就觉得马上觉得蛮好的啊，你会振奋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心啊。但在这个地方讲传香忏悔。为什么特别他讲这个香这个问题呢？因为所有的法啊，就在修行里头，气的都是助道器啊。有没有钟？有没有磬啊？有没有引磬？有没有这个木鱼？这不重要。所以我啊，初跟净空大师啊学佛的时候，他的要求只这样。什么法器你都可以不要，早上最重要的你要供一炷香，那你知道的，一代表一切，就是这样。所以你每天都要供那一炷香的。后来呢，我很自作聪明的，我就把那炷香呢，把香呢，一炷香呢，我把它折成三段。为什么折成三段呢？因为这里面呢代表三法印， 这里面代表啊三学啊。那么我们呢，这个也代表三宝啊，佛法僧是三宝啊，戒定慧是三学，那么三法印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所以我就后来就把它捏成三柱，一柱把它化成三柱，让将来是三柱香。你们一定会这么想，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弄成五柱呢？他说，我说三柱里头也等于五柱，我只是它只是象征的意义，你要把它弄成五柱也很好啊。但是我们通常供香的时候就是供三柱香啊，但是其实净空大师当时我在台北跟他啊，在华藏讲坛跟他学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你每天都要供一炷香，但是我供三炷啊。供一炷香的意思是一代表一切，那我供三炷香也是只有一次供，所以也是代表一切。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传香是指你的品德流芳的意思啊，你的心也像香那么香的意思。所以你知道啊，有人说在练香功，练香功，哎呦，练的说我身上已经练出有檀香、有沉香的香出来了。我告诉你，其实那是佛教的东西。你从头到尾，他所用的名词很多都是佛教的名词。其实他那个香功指的就是指这个香，是心的香。他所以你在练那个香功之后，你的心很重要，你要很平静、很喜悦、很淡泊。而且还要感觉到自己有如啊，像青少年那么轻松的感觉，那么喜乐，然后你开始再来练这个相功，哎，你再练下去你就不同了，哎，你练起来就觉得哎，慢慢你就会感觉到它相在其中啊，并不是说啊，你一定要在那个地方闻到什么香啊。可是说真的，如果你练一练，你会真的心里想的说要闻檀香的时候，真的可以闻到檀香，哎，真的可以闻到沉香。为什么？心所想处啊，境也随之，那个境也在那里啊，并不是没有啊。那么好，在这一段里头要讲传香忏悔，他要传的是传五分法身香，所以香本身就是要让你真正去接触法身的问题啊。叫五分法身香，所以五分法身香呢，啊，他今天要谈的是先传自信啊，五分法身香，再传的是无相忏悔。无相的忏悔是你看不到的无相的，不是表面的，不是忏悔给别人看的，哦，你忏悔给别人看是没有用的。无相是我不是为谁忏悔啊，也不是为了忏悔的表现的那个表象，都不是。是真心的向忏悔，这整个的这第五啊，他只谈两件事情。那我们来先来谈啊香啊五分法身香这个问题。他传的五分法分香呢，他说啊，他要传这个香的时候呢，他请各个福贵，就是大家通通跪下来，跪下来表示什么？这一件事情呢，有很多人都问我，尤其我在学校里头哈，我们在大学里头，大学你知道，大家啊都是讲学术自由，讲人的尊严，是不是？啊，他们每一次都要问我这个问题：你们佛教怎么老叫人家跪下来呢？我跟你讲说，跪下来有什么不对呢？你是还没有碰到天崩地塌的时候，要不然你真跪下来，不止跪下来，还躺下来呢？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我说，我跟你讲，跪下来并不是祈求的意思，跪下来不是这个意思。跪下来是代表着我们的膝盖着地，代表是代表着我们是真的是哈，我们不只是立于地上，我们跪的时候整个的膝盖是轮转的，是表示我们的是实践力行的意思。跪的意思的话，意就在这里。所以要大家跪下来是表示自己要去实践的意思，而不是自己是哈，好像屈服于权威，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你看你在礼佛的时候，这两只手合起来，这两只手合起来，它象征的是一个莲华，对不对？ 年华的意思呢，是不只是年出于污泥而不染，不止如此，是年的花开的时候，年的莲藕也成熟的意思，是说，意思是说里外是一致的，啊，说通即心通的意思，你能说到那里，心实践的也到那里，它是指的是这个莲华。而污泥不染是人世间本来就有这么多苦难，这么多烦恼，你千万不要被苦难跟烦恼的绳子哈，你不要被它绊倒，也不要被它捆住，你要能懂得从里头解脱。所以莲华的意思是芳香出于污泥而不染，但是就是用这个莲华来做象征的，你可以从中解脱的意思啊。所以你本来就会生活在一个五浊恶世里头，你本来就生活在一个蛮多的烦恼里头，你千万不要退却，你也不要害怕想要逃避，你不能这么想。苦是一个神圣的东西，但是问题是你生活在苦的世界里头，苦是有的，但是却找不到承受苦的人。注意，我这句话是已经讲过好几次了，苦是有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不可能没有苦，你不可能没有灾难，你不可能有很没让没有这种挫折，或者是没有打击，那是不可能的。苦一定是有的，但是高明的是找不到受苦的人。说真的，你能找到你自己受苦的人吗？是除了你自己愿意钻进去里头去受苦之外，还要找谁去那里算受苦呢？而所有的受苦也只不过是那一段时间或那一件事情，那你为什么会把它变成全部呢？是我几次都提醒大家了，我的小孩子也只不过是他不听话这件事情而已啊、哦。可是我会把不听话这件扩大成我这个小孩子自己的慧瘾，我们会骂我们的小孩子你是慧瘾，你没吃饭好。其实不听话是一件事情，但是小孩子很健康，我们应该赞美他。不听话是只有一件事情，但小孩子呢，他有美感的，我们要欣赏他。他会唱歌，我们要欣赏他。他懂得交朋友，我们要欣赏他。他愿意去学一技之长，我们愿意欣赏他。就因为我们欣赏了他很多东西，最后不听话只有一件事情。你欣赏了很多的东西以后，就变成好多东西是好的，那一些东西被化掉了。那个原来不听话那件事情会被化掉，融化掉。那么我们的毛病就经常出在把一件事情我们就整个钻进去，变成人生全部通通都很苦难一样。所以你懂得这些法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真的苦是有的，但你要学习找不到受苦的人。你当然也应该去承担那些苦难的遭遇，但是却找不到受苦的人，问题就在这里。那么我们能够去在这个礼佛里头，这个代表的是这个花，可是我们供奉佛的却是这一朵开的花，也就是我们的果。你供在那个佛桌上的那个供果只是象征的那个果，你真正拜下去的时候，你把手撑开来的那个果才是真正重要的果。你不要想说佛给你什么正果，不，正果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你自己才能够结成净果的。佛不可能结一个正果给你，不可能，能结正果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得到佛的启发跟教化。所以你应该改正你自己的缺点的，应该修正你自己的习惯的，应该培养你好的生活习惯的，你通通要努力。因为这个东西就好像开了花一样，好像结了果的事情，所以通通都在礼拜里头。所以你每天只是一拜哈，供一炷香就全部都够了。那当然你要拜30拜也好，你要拜100拜也好，越多越好，那是你的愿力，是不是？但是问题是你的心这一拜是很重要。所以我们长何起长来要拜的这个时候，我不晓得你拜的是空的呢，而这个空可不是我们 佛法讲那个空、哦、是空空洞洞的那个空的呢，啊，是没有的呢，或者是你真的有东西来供养佛的呢？你每天要供养佛的事情是这件事情，是礼拜的时候你供的这件事情，你可千万不要，是不得已才可以这样子啦，要不然不要每天在供养佛的时候总是向佛乞讨，是佛啊，你给我一点什么东西，又给我一点什么东西，你可以向他乞讨法，你可以向他乞讨智慧，但千万不要跟他乞讨，哎呀，我希望有什么好处，有希望又得到什么大福报，福报是你自己去努力的。所以我们礼佛的时候，你看在礼佛的时候一定要跪下去，跪下去表示我实践，表示我就整个膝盖是轮转的，所以你看他从拜下去人整个就是一个圆，然后你坐下去的时候就是一个法轮常转的姿势，你再去看最后拜下去的时候一定像个轮子一样，你的膝盖，你的手指指的关节全部通通都在轮转，它是那么活生生的，它是一个生命力，然后表现了这个洁净的莲华，也表现了我们有这个果，而我是出于污泥不染的，而我确实能在污泥里的成就这个正果，我能够在污泥里能够活得好，活得欢喜，我在这里我贡献跟佛分享，哎，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这一件事情没有办到，那你的学佛出发点一定要考虑的。好，那么我们合掌礼佛，但是我们也供了五柱香，就在礼佛的时候同时也供了香，所以礼佛的时候呢也可以供香，没有供香的时候你用手礼佛也一样供了这五分法身香，在禅宗的心传里头，你的心一样供了五分法身相，你要出于污泥而不染，你要成就这个正果，就是从这个芳香的香里头出来的。这香五柱香，第一个是戒香，第二个是定香，第三个是慧香，第四个是解脱香，第五个是解脱知见香，这五个香。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能够每天都能够燃这五柱香，这个香从心里头燃起的，是燃我们的心香，是我们的生活历练当中愿意经常来啊燃这个香才行。所以如燃香人身有啊余香，就是这个道理，是你燃的真正的是五分法身香。而我们供的这个香呢，并不是供给这佛像闻的，佛像不介意你烧的是沉香还是檀香，是有竹子有的那种，中间是一根竹子哈的这种传统的香，或者是卧香，它可没有分别这个东西。问题是这炷香供了以后，我们的这颗心里头是不是真的供了那五分法身香？其实是一炷香分五叶，分五柱再烧一样的，但一定要燃出它的热，燃出它的香出来才可以。你要听懂这件事情呢、啊，是一定要在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降这一柱香里头，你真的要燃啊，爱这么多，而且真的燃出香味出来才可以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呢是戒香，他说戒香呢就是自心中无非啊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他的解释就这么简单啊，没有恶啊，也没有非，没有嫉妒，没有贪嗔，没有劫害，就这样而已。可是我已经跟各位讲过多少次，大家都以为佛法很简单啊，戒就是守戒嘛，那守戒就是守五戒嘛，其实你就是从这里看起来的话，我内心里头没有不好的，无非没有恶，没有恶，我里面没有恶的东西，没有贪嗔劫害，已经很好了。但这样很抽象啊，很抽象，你把它背起来你做不出来啊。所以这个 白居易问鸟科禅师说怎么样来修行，鸟科禅师跟他讲，他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几段话是佛经里头的，它出现过好多个地方，华严里的华严可以找得到，中观论里的中观论可以找得到，好多地方都可以找得到，从自古就是这样子传的，就这么简单。白居易怎么回答呢？白居易说这种事情，这一句这么简单，这么简单，三岁小儿也道德。他说这样子这么简单，三岁的小孩子也能讲得出来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太很简单。鸟科禅师跟他讲，三岁小儿能道德，八十老翁行不得，你试试看看，你真的是不是真这几件事情你真的做得到？真的不容易做得到。借这件事情就像一个栏杆一样，你没有那个栏杆，你一定会掉在万丈深渊里头去。借这件事情就像那个马路上的这个分隔岛，也很像我们这个马路上的啊所画的一些斑马线，它给你的就是一个方向，给你的是一个生活的纪律。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这样子的戒解释成叫做我们生活所应该有的纪律，这是有原因的。你看到了，你开车子你就必须要根据这个纪律走，是不是？生活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纪律的。你对你的家人，你没有一个基本的生活的纪律是有问题，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家庭的人，我们听经常都是哈，一个要结婚的人啊，他们有时候说，郑老师我们要结婚了，我们什么时候哈、到请老师给我们讲几句话好不好，请老师帮我几个证婚好不好。我说要我证婚很简单，你的两个人真正来请我去证婚，我才愿意去证婚。但是你来请我的时候哈，你不必带什么东西来，就是带那个喜帖来就好，什么东西都不要带。但你回去的时候会带很多东西回去，为什么？他们坐下来以后，老师跟师母就会跟他谈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谈戒。你这个家庭啊，要成家了，这个家庭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生活的人，如果夫妻之间没有一点基本的生活的纪律在那里的时候，你看两个人很快就冲突了，是不是？一定要有一点纪律才可以，将来教育子女也是要有一套纪律才可以，把纪律养成一个好习惯，哎，你家庭就会幸福，你的子女成长就会安好哈，你的身心呢就会健康，你的事业也会很好的发展。原因是你必须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啊，健康的啊，能够解决问题的一套纪律，这套纪律你要把它建立起来。我们学佛有时候觉得学佛还不简单，我只要皈依啦，我是某某人的弟子，对不对，就可以啦，我只要定时这个去拜一拜，对不对？要不然就是我每一个月我都有缴功德费啊，有功德吗？最需要的是必须建立起来生活的基本的规范，必须建立起来啊。好，无恶这种规范是要从小建立起来的，要告诉小孩子这件事情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不妥协，这件事情要这么做，那就是有善，那你应该积极去做，你做对了很好，你这件事情做得很成功，我们要告诉他，他在那里慢慢建立养成一种习惯。郑老师常常看到有一部分的小孩子， 他们长大就一定大了，道理讲应该他基本的规范都有的，但是他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他的脑子里头没有一套纪律，没有一套系统在那里。可是他现在大了，好厉害，别供你啊，你这个时候想要来建的时候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要加好几倍的耐心，你才能够慢慢才能够建立一点东西进去，而且他可能要有很多的冲突跟痛苦才建立进去，有时候经过很多的痛苦跟冲突，并没有建立他应该有的正确的生活的规范到他的脑子里头去，也就是我们这个电脑里头缺乏这一段系统，所以你这里面所讲的东西，它必须要回到戒里头来才行，才有效，回到这个习惯上来才有效的。所以有人常常问我，你体罚不体罚小孩子？我说我绝对反对体罚小孩子啊。那你打过小孩子没有？我说我打过，打我的小孩子打过，但是我告诉你，你顶多只能打三次，以后就再也不能再打了，你不能打超过三次。为什么？只有在那个年龄里头，你给他，你必须珍惜那三次，不能随便三次一次就用光哦，千万不要一个三天就把它用光哦，有的人一天都用光了，是一辈子你只能够打小孩子，你一个只能够给他打三次。我为什么给你讲说一定要只能不可以超过三次，是有原因的呢？因为第一次啊，他印象不深；第二次呢，你加强他印象；第三次呢，就要完成了。如果第三次没有完成，你的教育是不行了。三次只是告诉他，建立你有一个东西是一个值得你他会警戒的东西，只是一个权威的建立而已。也就是小的时候，你告诉他这件事情，你如果怎么样，我要处罚你哦，你看看，你可以。但是那一次它发生了以后，你可以跟他讲，我跟你讲过，我要做你手心三下，现在我要做你手心三下，你可以，没问题。而且他知道你在爱他，你千万不要发了脾气去打，你是真的告诉他了以后才可以。第二次你规矩规定的这些东西他又犯了啊，你这一次你可以处罚他。三次以后你只要告诉他不可以，这是不可以，这样做是没有礼貌的，这样做是不讲理的，那可以。顶多只能够说你到房间里头去闭门思过，如果错的话你到闭门去思过，他过一会儿马上就会想出，想通了就出来跟我讲，他马上一分钟就跑出来跟你讲，老爸我想通了，你知道吗？但他已经知道说有一个东西是一个分界点在那里，以后你就用不着分界点了，从此以后你一直可以看着他，只要你适当的告诉他错了，你就可以去，你可以去闭门思过，我罚你闭门思过也就够了。但你要从看到他的优点，奖励他的优点啊，欣赏他的优点里头，慢慢的建立他的信心，一直上来。但你在生活里头，你只要告诉他这样子是对的，我很欣赏你能这么做啊，这样做很好，那他的行为就不断的建立起来，他会建立一套很好的东西在那里。等到他一旦练到高一以后，他有一段时间开始不听你的话了，小孩子有一段时间不听你的话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要变成一个独立的自己，可是又不知道怎么独立啊，他有一个想要变成我的那个动力，他很不希望你多话，所以可是我们大人总是还改不过来，哎，那个时候哈、啊，他不太听你的，不过你已经大部分的规矩都给他建立好了，那个时候你要有耐性，你要稍微打开一点，给他去尝试的机会，如果有一点错的地方，你再直接告诉他啊，劝他一下就可以了，小孩子不会跑多远。所以戒的问题是要在他在变成哈、啊，所以青少年哈、啊、那个阶段，就是应该在国中之前，最好是国民小学之前，基本的一些生活的规范必须在那一段时间养成， 那一段时间没有养成，以后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养成起来。所以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是戒的问题，因为有了戒，它才有这种它的必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规律哈，他的生活才会正常。他的基本的判断、待人的基本的态度，其实都在国民小学之前差不多都建立起来了。我们大家呢要重视这个戒的原因。那么至于我们修行也是一样，我们每天都在修行，我们每天都要建立戒律呢。有的戒律要建立很久才建立起来。你说我要建立一个不随便生气、不随便拍桌子，你以为我不会拍桌子吗？我也拍过啊，我怎么没有？我也年轻过，我也拍过啊，啊，会啊，怎么会不会呢？但是你拍过以后回来，你会想这不对，我们学佛学到哪里去？怎么会拍桌子呢？可是下一次呢？可能又在别的地方，也许是为了小孩，对小孩子或为什么，或对学生也会拍桌子，但一拍以后呢，又缩回来了，怎么自己会控制不了他呢？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不去控制它真的不行了。也许你会想到把手表拿起来挂到另外一边，为什么？你要看表的时候就要看这一边，看这边想我为什么把手表放在这边，哦，我现在正在修一个戒，我现在在修一个戒，提醒自己我现在在修一个戒，就是我在戒怒，我必须想办法。那戒怒怎么戒？怒来的时候怎么办？刹车，必须要及时刹车，刹车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我们教人家产生冲突、产生愤怒，解决这个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是第一步是停停，想一想，再去做。现在新编的公民课本，我们就这么编，解决冲突的方法，他就告诉你方法就是这样。听听，想一想，再去做，那你就不会硬莽上去了。就是这样。那么，你要建立一个戒律，不是容易的。但是呢，要毁掉一个戒律，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说毁戒很容易，是因为根本没有建上去，然后才毁的容易啊。你那个习惯一旦养成了以后，你要毁掉那个戒律还不容易、啊、所以以戒为师是有原因的。你把戒建好了以后，你眼睛一闭，两脚一蹬，你人间已经走到尽头了，你的功夫绝对不会白费，你的那个力量一定还在，你的定力、你的戒的那个力量一定在。所以我看着你们再去翻，很多的我们的佛教的典籍里头，当这些高僧他们到最后要往生的时候，或者遭遇到大难的时候，他的身上一定带着他的戒牒，戒牒只是一个象征的东西而已，但是他握着戒，拿着戒牒，不放这个戒牒。那个不是只是拿来当身份，以前唐朝建立的戒牒，不只是拿来当做一个出家师生前的一个身份证明而已啊、哦。那个戒牒还代表的是一种啊，这个自己的一个真正的信念所建的戒的所在。所以他手上还是握，他会带着戒牒。所以戒是芳香的，好的习惯是芳香的。你不觉得有的人谈吐的习惯很好，你跟他谈完了以后，你觉得哎呀，觉得很受尊重啊，觉得很容易跟他谈话，是不是？那个是香，对不对？你有的人呢，你去跟他谈话以后，哎呀，谈完了以后你觉得很难过，好像跑到一个烂泥巴里头走出来，快要走不出来一样啊！为什么？因为它染的不是香啊，它染的是臭啊，它不是香啊。所以戒 是香的戒，不是臭的戒，是戒下戒香，是它是真正使我们感觉到生活上感受的好的之戒。我们要想建立的戒很多，我刚刚讲的啊，我们一般的生活戒律，你看哈，你说你待人的那个基本的态度，其实也是你的戒律。你说沟通的方法是一个戒律，你待人的态度是一个戒律，甚至于你用钱的习惯也是一个戒律。那个用钱习惯不好的人，你看他会怎么样？他会穷一辈子，对不对？不见得穷一辈子。有的人还用钱习惯不好，是根本不花钱，是不是？所以他们就讲，老师你讲错了，他做好这个诶，他非常吝啬，他有很多钱，那很多钱，可是他的心还是穷一辈子。一个吝啬到不肯去花钱的人，并不表示他是富有的，他的心里是很穷困的，他舍不得花，他的心是穷的，还是要去累积这东西的。所以注意，香的戒香里头，用钱的习惯本身也是戒。那当然，我要告诉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用时间的习惯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你那个对时间挥霍无度，自己连一个计划都没有把它控制好，那你简直没有戒律，对不对？好，感情这件事情戒律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如果你这个东西没弄好，那很麻烦啊。很多的困扰都会随之而来。我所谓讲的感情是很多方面的哦，亲子之间是有感情的，儿女之间是有感情的，师生之间是有感情的，我们啊，对于我们的周遭的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情的，这个情必须是觉的，所以菩萨就是觉有情啊，你必须是觉的才可以啊。所以我们建立了戒律，可是我们现在戒律里头很清楚，对我们的戒律是如此的清楚，而不是一个死的戒律啊，是一个非常亲民的戒律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戒很重要。时间需要戒，感情需要戒，戒并不是戒除啊，是需要一套很好的培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那么我问你，工作需要不需要戒？更需要戒。你那个工作，做工作的人没有把这个工作的习惯培养起来，那个工作怎么会做得好？当然做不好，是不是？你要去跟人家谈生意，谈生意有谈生意的方法技巧，那个技巧就是戒，你没有把那个技巧把它弄好，你就做不好。我记得最深的这件事情是，对于戒的体验最深的事情是什么？是我初中的时候去学木工，总共才学了两三天，套卡卡卡。我们那个师傅就是用这个五斤给卡套卡卡卡，哭哭叫呢，没有养成习惯。他告诉你，抱刀一定要翻过来放。我抱几下以后，抱刀哭就把它放平的，他就走过来。这个抱刀已经跟你讲过了。这哪无卡五斤给拢记袂掉，卡都落去啊！他告诉你，他说一个抱刀，你把它放平了以后，碰到一点硬的东西，它就会缺口。这个抱刀缺口，你要把那个抱刀缺口磨掉，那就可能要花掉一个小时。以前哈没有那个砂轮哈，还有你磨几次以后，那一段钢的那一部分很好的刃的部分被你磨掉了，它也。也报销了，然后你到底是要赚多少钱来安尼讲？好，好了，锯子锯好了以后要放竖起来，要放别的地方。我扑就把它放平的，好走过去就把它踩过去，鸡要歪起啊。查卡查库，凿子没有放好。我觉得刚开始啊，整天都不是觉得哪里累，也不是手痛，都是头痛，咔咔哀哀叫啊。 但是哈、啊，他都跟每一次给他敲钟，以后你就知道，你叫探儒家。他跟我讲，你才探儒家啊，探儒家，你听得懂吗？就你才能够把工作做好，叫探儒家，无你探无家的丢啊，敲都敲落去，无你探无家啊。我觉得这种东西都会使人印象很深的啊。当然，他并不是拿一个斧头柄来敲你的，但是他用这个敲你，他脚手也会痛啊。他都跟我讲，我手也会痛啊。我他用这个敲你，我们熬夜叫探儒家，所以工作的习惯是很重要。你看嘛，生活习惯建立的好，工作的习惯建立的好，情绪的习惯也要建立的好，是不是？我们的情绪常常是起伏的。你能够保持你的情绪比较好，这个习惯你要建立好啊、哦。哎，你看，有的人一想事情就把事情想得很糟，哎，他就一个坏的情绪习惯在那里，他是一个相当消极的情绪。哎，这个人呢，他蛮乐观，而且有乐观表现出有他的信心出来，哎，他也是一个习惯，信心也是一个习惯。哎，今天我们找柯永和教授到我们办公室进修，我们的进修演讲，我们请他来演讲，他来给我们讲柯氏性格量表编制的经过，他就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个上午，给我们啊，我们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种量表是我们做辅导工作的人要用的量表，他新编的这个量表啊，我们请他把我们的同仁啊，这是我们业务上需要的工具，我们要请他开始来教我们了，就是上这个课。那在介绍他那个柯氏性格量表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那个时候哈、啊，他说这个柯氏的性格量表30年前就开始建了，现在1997年版哈、啊，现在要出版的1997年版是我最近才修好的。那么他说30年前他从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进台大医院呢做这个一些精神科里的做 psychiatrist 的工作。他说那个时候要创造工具，自己要创造工具才能够测量这个每一个病人的一些状况，他都开始啊自己去找很多资料，国外的资料来创造一些新的工具。那他自己创造很多工具，他在那么我这个测一这个量表啊，这个工具我称它叫什么，它在上面写一个叫 K4 性格量表。他在发表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人就问说，哎，那个 K 字是什么意思，是代表什么？他说那个 K 是代表柯了，他姓柯了啊。我觉得人家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我这样已经提出我柯氏的理论出来了，他很有信心，这样子的人他就比较能够克服很多的困难，所以他在这个测验跟精神医学这个方面，他确实是我们国内很重要的一位领航的教授，到现在仍然还是那么强的一位。那你知道那个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必须有很好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习惯，他的习惯是不错的，那他能够维持的现在以他的这年龄还能够做这么多研究，指导这么多学生，那不错的，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讲说，其实情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最怕钻牛角尖了啊！我们也很怕呢，就是说这个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以为说，一想就想说我什么都没有了啊，这会使自己的情绪变得很坏。我讲这个戒香的意思是，你有了这些好的纪律，就保证让你感觉到你生活的很芳香，你很愉快，这就是戒。以戒为师，以戒为第一，就在这里。所以有了戒以后要注意，戒而无戒，是你要训练到最后成为习惯，而不是你被这个习惯，被这个戒啊，你每天在想说我不应该生气，我生气完了，可是每天又责备自己，我今天为什么又生气？我说你根本在不是在守戒，也没有在建立戒，你是每天跟戒做敌人，是不是让戒折磨你？那不对，我们得规规矩矩的为自己从一分戒、少分戒 多分界到满分界，你懂吗？是慢慢的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我讲的一分界啊，少分界、多分界、满分界，我讲那是龙树菩萨在这个大智度论里头，他就这么讲的。他是采取渐进的方式来建立的。那我们学佛一开始就讲说，我五戒全守，而且我现在守了以后，我第一天他一学佛就我是一个大根器，我现在吃素干什么东西，通通都定下来了。到最后呢，好像没有一项自己能办得到，这不对。一步一步来，啊，凡事一步一步来，反而有把握，啊，那比较踏实。这是戒相。